资讯、音乐、艺文、休闲，每个星期六 AM 1400电台，张志斌伴您度过乐活好时光。欢迎回到乐活好时光的节目现场，我是张志斌。在上一段节目当中跟您分享到的是，在刚刚过去的这个星期日，北加州大专校联会在湾区举行的年会当中邀请到的嘉宾，知名的政论家陈文茜女士，她从这个美国政治、国际局势等等来谈民主政治。那接下来要继续跟您分享的这一段呢，同样也是当天晚上演讲的部分精彩的内容。而在这一段的演讲当中，陈文茜她主要是从新加坡独立建国的过程，还有当时的李光耀的一些做法谈起，从而分析台湾的民主政治的一些问题。
有些国家民主政治它经过很多的淬炼，有些国家民主是未必有。所以我的朋友以前会跟我说，台湾的民主政治是比较年轻的啊。我说我不认为。后来我看到李光耀他死的时候，特别去重新看了他的传记。有一段我看了，我想我20几岁可能看不懂，我现在看懂。李光耀当时新加坡独立是被马来西亚踢出去的。因为如果新加坡再加入马来西亚的话，华人太多，华人在马来西亚的决定权就会太高，所以新加坡啥都没有就被踢出去了。我们都看着画面上李光耀被踢出去新加坡独立的时候，很多国家独立都在欢呼，只有他们在哭这样子，因为他们是被踢出去的。 That's not what they want， 不是他们要的。然后李光耀在他的回忆录里头如此写道，他呢有过人生很多的历史，他小时候当然很崇拜英国人，后来看到日本人打来的时候，英国人像一群没有用的夹着尾巴的老鼠都跑掉了，他觉得这个殖民国家太不负责。后来二次大战结束了以后，二战中间他差点被征去当兵，最后还逃过一死。二次大战以后英国人又一个殖民国又回来，他说你凭什么。他后来到英国去读书，了解英国的好英国的不好，所以后来回来在新加坡就知道，他就变成出席的时候是帮那个劳工当律师打官司，其实是对抗英国的跨国政府、跨国公司啊。那他很渴望就是这个马来西亚的，结果他被踢出来。所以整个新加坡的独立跟二次大战很多殖民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他整整晚了将近20年左右，很多殖民地就是一次二次大战结束之后那一年或是几年之后一个一个独立，可是新加坡晚了整整20年。这20年呢，那里光耀足以观察几件事。第一件事，他发现很多第三世界的国家，他们纷纷独立之后，领导者都用民族主义操弄他的民众，操弄是我讲。领导者都用民族主义来动员他的民众，所以这些领导者不需要有政绩，所以这个国家永远都不会进步。他特别指的名字叫做菲律宾，那还有谈很多拉美洲的国家。所以他领导新加坡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绝不让族群或是民族主义成为新加坡主要的政治动员的力量。因此占70%的华人，很自然新加坡是不是应该讲华语啊。那他的20%是马来西亚人，10%是印度人。这个李光耀思考新加坡的特色就是 above， 我要超越这个事情。所以他的规定，他最定下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决策，他的官方语言就是英文。所以很多人以为说他很有远见，定官方语言是英文，这样是一个国际的重要的语言，新加坡才能在国际里头变成重要的城市国家。但他另外一个更深刻的思考是，只有这样我才可以把这个国家团结起来，然后我不会陷入族群主义，就是我们华人跟这些马来西亚人或是跟这些印度人之间的冲突。 那未来的领导者，他可以不要靠诉诸华人、诉诸什么东西来不断地赢得这样的大事。所以当我现在重新看到李国耀走的时候，看到他的传记，我回头看看我们，新加坡从来没有一年陷入民族主义或者族群主义的争执，当然他也面对很多压力。新加坡曾经有一个很受欢迎的电视连续剧，还一段时间电影，新加坡有一群人很讨厌李光耀，这群人叫做本土派。那他们认为呢，新加坡人有新加坡特别用的华语，新加坡人呢即使用英语也有他很特殊的 accent， 还有他很特殊的某些 verbal， 所以呢他们就拍了一些类似像新加坡版的海角七号的电影，新加坡版的类似这种闽南语的，类似我们台湾很流行的这种连续剧。李光耀说 that's fine， that's for entertainment， OK。他们就说不，这就是我们新加坡民众所要。那很多教授是南洋理工学院的教授，有时候教授讲他的话好像对台社会越来越不好。OK， 那些人就要求编一个字典，就是我们要一本属于新加坡人的字典。新加坡人讲英文，新加坡人汉语，我们要我们自己本土的文化特色。如果你是新加坡人，听这话你很感动啊。新加坡人有自己的苦难，有自己的历史，有自己的文化特征，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在一个靠近赤道的一个地点，我们把那些要赶出来，我们要有自己的认同，我们要会说我们自己的语言，我们即使说英文都有我们的特色，一个没有特色的文化是你的未来，所以新加坡是一个 faceless 的国家。我你可以看到我也很有从政的能力。我告诉各位啊，骂人恨别人跟鼓动仇恨政治的路永远是最有魅力，所以当你被一个人鼓动的时候 be careful， OK。 像我刚才前面讲那么长你都不会笑，可是我一学这样讲话你们就会觉得哇听起来很过瘾，所有过瘾的东西就像你喝了过多的酒，吃了过多的蓝色小丸子，你的健康是会完蛋的。那李光耀本身面对这些人对他的抗争，对他的批判，我觉得我很佩服他是他的抗压性。他真的就跟他们对骂，所以他那么恨他也有道理，他根本没有 compromise， 不会聆听他们。他就告诉他说：“你编一个两三百个人、万个人看的字典，除了你这两三百个人看，世界上没有人要看你。你编这个字典要干什么？你如果自己觉得很愉快，你就写在你家的家谱就好了，写在你的族谱，写在你自己的电脑里面。”你干嘛像我国家编一个字典就给你们这些人看，问题你叫所有的学生去学这个东西，他们将来在世界上如何生存？一个国家不是为了 satisfy yourself， it's for next generation， 这是他的演讲原来的语言。所以我只能够说台湾从来没有出过如此敢跟别人不同意见的人，他看起来那么大声，得到民众很大的共鸣，但他很清楚地告诉他说，你所走的路让大家这一刻，虽然你觉得你讲起来你很有道理，但是让我告诉你，你这些道理是走不通的。我们被教导要聆听民众，可是民众没有被教导要聆听自己的理性。民主政治里头很重要的基础就是把权力交给你们，把所有的人，大多数的人其实在思考这件事情的时候是靠他的情绪，所以法国才会设计一个两轮制。你们还假设你们第一次投票都是乱投的，这样凭情绪凭直觉投，然后他给你第二次 second chance。 那以前我们在看他们的制度的时候，我也以为说哦，他就是为了要得到绝对多数稳定政府，这次他就这样说，哦，他其实有他的意涵，他让老百姓再次思考，我真的要选出这样一群人吗？所以不只是为了稳定政府。那后来我跟他们的几个法国那个高等学院的政治学者聊天的时候，他就说，当时设计两轮制的时候没有想到这样。他认为现在全世界那个政治可能都需要两轮制，尤其是这一刻哈，这真的是老百姓所要的吗？你再投一遍啊。美国这个国家，它有一个非常好的，不只是制度。他有足够的 check and balance 跟文化，他选出一个总统，他可能会在第三世界，会在中东制造灾难， 但 basically 基本上美国的制度跟美国已经形成的传统，如果是一个疯子被选到白宫里，他会变成正常人。可是台湾的制度跟台湾的所有政治环境，总统的权力过大，然后毫无节制，会把任何一个正常人放到总统的位置，他就变成疯子。所以我对下一届总统的建议，无论经济，无论教育，无论什么事情，就是 to be normal， 请当一个正常人。然后我建议总统的医疗小组不要是心脏、肺科、胃肠科，而是精神科。谢谢，
谢谢，谢谢。